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罗哈。这段时日以来，我们在空中呢，来思考，说好话是多么开心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说好话这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可以说相当充分地了解到，说好话的确有很多很多好处。我相信各位都还记得，说好话流露好心啊，善念；说好话展现我们的口德；说好话可以显示我们的高度的情感智慧，就是英文所说的 EQ。 我也强调过，说好话本身就是一种善行，说好话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说好话甚至于可以带给我们身心健康，说好话可以说是心灵改革的第一步，说好话可以通向美好的人缘，它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桥梁。我强调，说好话是建构一个祥和社会的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就从这些论点中啊，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常常说好话，绝对有助于啊，来创造一个圆满的人生。我们了解到说好话是这么可爱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进一步来谈谈，怎么样来说好话呢？怎么样透过具体的实践步骤来达到，来享受刚才我综合叙述的这些好处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不能光有理念，光谈理论，而不重视实践层面的这种课题。所以我针对这样的一个课题呢，思索很多时候，我得出以下十点，总共100个字，来提供给各位参考。我把这十点呢，安了一个小小的标题，那就是好话的基本准则，也可以说是进一步更切切的说呢，是说话的实要实务准则，就是要做十件事情，不要做另外十件事情，用一个对照的方式呢，可能会让听众朋友啊印象深刻一点。而我用的词句呢，也是非常白话式的词句啊，相当易懂，相当易记。我现在就先不做解说了，就先把这十点，可以说是蛮平易近人的准则呢，先念出来，然后啊再稍加说明一下，供各位参考啊，请各位指教。当然，要说好话，它的途径很多，方法很多。可是呢，我们暂时不求多啊，我们宁可啊，先把容易做到，或者说比较容易做到的啊十点，先充分了解后，在日常生活中呢，好好来例行，来实践啊，一时也许 不容易全部做得那么好，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只要愿意啊尝试，愿意啊踏出第一步，总是会有很好的成果。第一点，要以口修行，勿造谣诽谤。二，要管好情绪，勿滥发脾气。三，要乐于赞勉，勿吹毛求疵。四，要就事论事，勿攻击人身。五，要合理论断，勿以偏概全。六，要尊重意见，勿刚愎自用。七，要宽容体谅，勿撕破面子。八，要慎思谨言，勿胡言妄语。九，要幽默自然，勿出言施暴。十，要将心比心，勿自大自私。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听了之后感觉如何？我一直很小心，不愿意啊唱高调，不愿意啊说一些我们很难做到的一些话。而这十点呢，偏偏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所以我是怀抱着一个很诚恳的心提出来呀，跟各位互相勉励。我前面说过，只要我们有一份热忱，愿意尝试啊，愿意迈开第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我总相信即使无法做得完美，但至少也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成果。这一点我倒是敢打包票的。说好话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容易，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困难。我们自从这个节目啊叫《好话说不完》开播以来啊，相信各位如果常常收听的话，心中一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好话的确是说不完，只要你愿意说啊。譬如说，我每一次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说，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也喜欢再加个阿罗哈这个字，光是这样亲切的一种发出真诚的打招呼，这句话就是永远说不完的一句话，你可以重复千次万次万万次，它是说不完的。而光是打招呼这么一句话，这么一个简单的大家好三个字或阿罗哈一个字，就是我们说好话的具体实践的成绩嘛。所以只要愿意，常常说，经常说，哪怕是说重复的一些话，都会有很好的感受，对你自己说的人 也对听的人都会有很好的收获。所以在这说话食药食物准则的第一条，我就非常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以口修行，勿造谣诽谤。我们常听人说啊，我们要做好事，要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在我看来啊，说好话就是一件好事。我曾经在节目中也特别提到啊，言跟行啊，就是言语跟行为啊，它有时候是二而一的事情。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件事情，说话就是一种行为嘛。那么从狭义的观点啊，对不起，是狭隘的观点，也狭义也对啊，义是那个主义的义，它可以加以区隔，没有错。可是我在这儿宁可啊，把好话就是好事啊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要做好事情，我们要行善，可以说有千百条路子可以走。我们造桥啊，铺路啊，或者是捐款给慈善机构啊，或者是帮助路边因车祸倒地的不幸的人啊，或者是社区失火，你赶快打求救的紧急电话，请消防单位立刻来处理啦。所有所有这些都是善行啊。可是我们可曾想到，对于我们可以用口舌来达成沟通目的的人来说，你只要张口讲好话，就是完成一件善行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认知啊，可能还不够普遍。至少我读到的很多社会新闻，或者是我亲耳听到的很多故事，告诉我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或者是还没有彻底的知道，说好话就是做好事。一个非常愤怒的爸爸看到自己的女儿从学校带回来令他不甚满意的成绩，就大发雷霆，然后呢就开口大骂，骂这个小孩，你笨蛋，你的头是猪头，甚至于更恶毒的话都说出来，说我生下你这个小孩我真是倒八辈子霉，诸如此类的恶言恶语。你知道吗，这个爸爸气头上讲这些话，每一句话都像针，都像刺，刺伤了儿女的心，打击了甚至粉碎了儿女的自信心或继续上进的意志。有些小孩本来是不笨的，就是因为爸爸或妈妈常常骂他笨蛋，你这个头脑是猪脑，哎，结果啊，小孩失去信心之后，这个小孩就真的变笨了。这样看来，那个爸爸或妈妈或任何其他所 类似坏话的人，等于是强害了这些小孩的身心啊。你想，这种强害从法律观点说是没有犯什么罪，可是它造成的伤害却又是那么真实的显现在小孩的心灵，或甚至于显现在小孩后来长大后的行为或表现。你说这种恶，这种罪要怎么给他算账啊？倒过来讲，如果爸爸或妈妈或任何其他人怀着可以用口修行这种理念，哎，常常用非常温和的语气，用非常愉快的脸色，用非常有激励作用的话语来称赞小孩，来鼓励学生，而这些小孩或学生啊，得到这些称赞或鼓励之后，他越发的奋发向上，结果他就是越来表现越好，哎，最后直接间接就可以说成就了小孩未来的优良的表现。这些小孩或学生长大成人之后，就变成社会很有用的人。你看，这是何等的功德，这是何等的成就！哇，这个功劳太大了！这种善行带来的善果啊，我简直是太重视了。我要用最最强烈的语句啊，最优美的文词啊，来描述这种善行善果代表的崇高的意义跟价值。所以用以口修行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很崇高的理念啊，极端有意义的理念，来引导我们自己开口说话，对任何人，对自己家里人，对邻居，对社区的朋友，对同事，对同学，乃至于对陌生人，尽量用口来行善。你说这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吗？这不是利人又利己的大好事情吗？所以亲爱的朋友，说好话就是行善事啊，说坏话就是做恶事啊。在众多的坏事当中，我在这里第一条啊，特别标举造谣诽谤这四个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造谣诽谤常常是社会新闻的标题，我手上就有一些简报，说某某人对谁用三字经说了坏话，或者是某某人诽谤了某某人，最后被诽谤的人呢就提出法律告诉，最后胜诉了啊。他胜诉的理由就是诽谤属实，而那种诽谤呢确确实实伤害到啊被诽谤者的啊名誉。同样的情形，像现在很多机关呐、啊，所谓黑函满天飞啊，那个黑函呢、啊，意思就是说写信的人不敢具名，可是那种信里面呢，举出很多 负面指控的很多事情，有些也许是事实，有些一定不是事实。但不管黑函里面所讲的事情呢，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确有依据的还是纯粹捏造的，有待证实。可是被牵涉在黑函指控的某些人或某个人，他的名誉多多少少就凭空受到那些指控的各种伤害了。当他想要寻求法律途径还他清白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指控的人，因为那叫黑函。你看这种伤害多大。这造谣诽谤啊，是众多坏话当中我认为是最可怕的一种。为什么呢？我以前在本节目也特别说到，沟通的宏观就是诚意正心修身治口服天下。造谣诽谤的人，他是心不正意不诚，他所说的话缺乏依据，也就是说没有事实的依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知道造谣诽谤是何等可怕。张三有一天到了公司，还没进入办公室啊，就碰到同事李四。张三很有礼貌地跟李四打招呼，而李四呢眼睛看了张三，可是却没有打招呼。然后张三心里很纳闷，哎，奇怪，我跟他打招呼他怎么不理我。然后就开始胡乱的猜测，哎，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他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李四呢也不知道啊，事实上李四呢因为近视的关系，他没有看清啊张三，所以他没打招呼呢啊，被李四误会为啊存有恶意。可是张三呢他还没有发现真相，就开始胡乱从负面的角度来猜李四为什么这样对待他。然后他在有意无意间呢就说出一些纯粹揣测的话，对于李四本来没有做的一些事情或根本没有的念头做出一些揣测，然后就把这种揣测告诉其他的同事，而其他的同事也信以为真，说李四最近怎么样怎么样啊，变得高傲无礼，如何如何。你看看一个毫无根据的揣测的话，变成传播出去之后就变成谣言，无形中就对李四造成打击。我想所有这些这个例子啊太多太多了，我们透过这样的节目啊，事实上是一种道德劝说的方式啊，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很多有关说好话的道理。那么今天呢我们用说话十要十务准则，也就是好话的基本准则嘛，100个字啊提供给大家啊，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让我们先把第一条牢记在心，也就是我们可以开口说好话，做好事。 对自己对别人都可以说是带来很大的一种恩泽，很大的益处。在众多坏话当中呢，我们认为造谣诽谤是非常伤害，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们除了道德劝说之外，我们也要去研究一下法律是对造谣诽谤有很多限制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与其要靠法律来限制我们，还不如啊靠我们内心建立很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常常警惕自己，不要说坏话，不要造谣，更不要诽谤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注重面子的人，也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强调自己的名誉或自尊。与其要等法律来制裁，还不如在心中啊先建构好话的价值观，让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来遵守好话的说话准则，好好在日常生活中例行实践吧。谢谢大家。